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指引你前进的路。感谢上帝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平安。那么今天我们还继续分享学课，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第十课，道路、真理、生命。首先在存心节，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里面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耶稣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耶稣，那么就没有人能够认识天父。若不借着耶稣，也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所以耶稣呢，他是唯一的道路。它是天与地之间的唯一的桥梁。我们只有透过耶稣，我们才能认识天父上帝，我们也才能到父那里去。所以耶稣宣称他自己为道路、真理和生命。那么首先，我们要先把这一课内容给他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首先在星期日的部分，它的主题是我给你们做了榜样。那么这一个部分啊，是讲述耶稣在洗脚礼上，在最后的晚餐之前给我们留下的一个谦卑的榜样。星期一的部分是讲述我必再来，这一个部分是讲述主的应许，他应许我们一定会再来。那么你是否相信主一定会再来呢？后面星期二的部分是讲述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一句话是对多马讲的，但其实这一个部分呢，主要是讲述道路。耶稣是道路，因为生命之前我们就讲过了。那么至于真理呢，学科的作者是放到了星期三和星期四的部分，所以在星期三的主题是我就是真理，星期四是讲到圣经与真理，星期三是讲述耶稣就是真理，耶稣与真理。那么星期四是讲述圣经与真理。好，那么首先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求主帮助我们来学习这一课的学课。感谢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救主啊，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若不借着你，就不能认识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若不借着你，也不能够到天父那里去。救主啊，你用你的身体，用你的生命，给我们打开了通天之路，说我们可以跟随主你的脚中，走向天堂。因为主啊，你就是道路，你是唯一的天梯，我们除你以外，再没有救主。救主啊，你也是真理，你是亘古不变永恒藏在的真理，在你并不改变，在你永不改变，在你没有转动的影儿，在你永远都是。求主使我们的信心能够建立在你这万古磐石之上，因为主你就是真理，使我们透过你可以认识天父，信靠天父。主啊，你也是生命，因为你的被钉十字架，你生出了我们的生命。主啊，你是自由荣有的上帝，因为你就是生命，你是生命的本身，你也要将生命赐给我们信靠你的人。求主可以说我们明白，主你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这样一个伟大的真理。求主赐给我们有聪明、有智慧，也有谦卑受教的心，让我们今天可以领受主你的话，被你圣灵所引导，所充满，不遇见试探。感谢赞美主的恩典，祷告祈求都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打开你手中的学课，第十课，道路、真理、生命，然后翻到星期日的部分。星期日的主题是我给你们做了榜样。耶稣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这一句话记载于约翰福音第十三章，耶稣给门徒行完了洗脚礼之后。所以现在呢，请弟兄姊妹再翻开你手中的圣经，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我们从第十二节读起，读到第二十节。 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十二节，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我说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我要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在最后的晚餐之前，耶稣洗了门徒的脚。这个举动呢，令门徒惊讶，同时也令我们非常惊讶。因为按理来说呢，这乃是一个仆人应当做的工作。但是他们的夫子，就是他们的主，却站起来脱下外袍，并且把身体伏下给他们洗脚。甚至呢，这一个洗脚的工作连门徒都不愿意去做，但是耶稣却洗了他们的脚。正如耶稣告诉我们的，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好，我们来看学课的问答题。他说，阅读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到二十节，当然我们读的是第十二节到二十节，这里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这个故事如此重要？耶稣想要教导我们什么？弟兄姊妹，耶稣想教导我们什么？为什么门徒之间不愿意彼此洗脚呢？乃是因为他们心中啊有骄傲和自高自大的心。他们那个时候啊还在争论谁为大，个人认为自己比别人强。所以耶稣呢，他并没有用口来责备他们，反而以身作则。耶稣站起来把外袍脱下，并且束上了带子。所以呢，从这个装扮来看，这乃是一个仆人的装扮。然后耶稣端起盆子倒上水，就开始洗门徒的脚。门徒都自觉惭愧，当然除了犹大。所以耶稣以他的实际行动责备了门徒内心的骄傲和自以为意，自高自大。我们要知道，在耶稣那一个时代，人们的鞋子基本上是凉鞋或草鞋，所以这个脚呢是裸露在外面的，而当时的路呢又是土路，所以人们啊出去走了一圈之后呢，就会脚上就会附着了很多尘土，就会很脏。但是耶稣却不嫌弃他们的肮脏，给他们洗脚。当然呢，这里面还有一个属灵的深意，就是耶稣他也不嫌弃我们是一个罪人，他不嫌弃我们的不完美，他不嫌弃我们的丑陋，他能够洗净我们的一切污秽和罪恶。当然耶稣他也愿意洗净我们的一切污秽，使我们比雪更白。因为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三章的一开篇第一节里面就告诉我们，耶稣爱我们怎么样，爱我们爱到底。所以耶稣给我们做了榜样，什么榜样？就是谦卑的榜样，服务的榜样。同时耶稣这一个举动也是责备了我们的骄傲，责备了我们的自高自大，责备了我们贪爱世界贪图享乐的心。耶稣告诉我们，他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夫子，尚且给我们洗脚，何况是我们呢？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所以我们的主耶稣他都愿意给我们洗脚，那么我们作为仆人，我们为什么不愿意给别人洗脚呢？难道我们比耶稣还大吗？ 正如耶稣告诉我们，人子来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也就是说甚至呢要为我们舍命。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不是攀比我们的身份和地位、聪明和才能，我们不是攀比这些，我们乃是效学耶稣的榜样，去为他人服务。正如耶稣告诉我们的，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接待耶稣的仆人，接待耶稣的使者，我们就是接待了耶稣本人。我们接待了耶稣，就是接待了天父，就是接待了上帝。服侍人就是在服侍上帝，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惊讶的真理。就好像我们的先祖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在曼利的橡树那里，在炎热的大中午啊，他接待了三个行路的旅客。亚伯拉罕就俯伏在他们的面前说，我主啊，请你们到我舍下，我给你们洗洗脚，给你们预备食物，加添心力，然后你们再赶路。那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他用爱心接待客旅，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所以弟兄姊妹，服侍他人就是在服侍基督，接待别人就是在接待基督。正如耶稣告诉我们的，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最小的弟兄身上，那么就是坐在我身上了。好，我们来看学课的最下面的问答题。他说，关于跟随耶稣的脚步以及如何谦卑地服侍别人，谦卑礼教会了你什么？洗脚礼就是谦卑礼，他教会了你什么？刚才这个问题呢，我们已经回答了，我们要除去我们的骄傲，自以为意，我们要效学主的谦卑服务的精神，因为伟大就是谦卑，谦卑就是伟大，因为伟大就是像耶稣，伟大就是做耶稣所做的事情。这是星期日的部分，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好，后面星期一的部分，我必再来。弟兄姊妹，你相信耶稣必定再来吗？我们看圣经，在约翰福音第14章，我们读第一节到第三节。在约翰福音第14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圣经告诉我们，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那么耶稣在什么情况之下说了这样的话呢？我们看约翰福音第13章第36节，我们从36节读起，读到第38节。圣经讲，西门彼得问耶稣说，主往哪里去？耶稣回答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彼得说，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耶稣告诉门徒，他要离开他们，他要去一个地方，是门徒所不能去的。意思就是说，他要离开他们。但彼得却表示，他说，主啊，为什么我现在不能跟你去呢？我愿意为你舍命啊。有哪里不能去啊？监牢吗？还是什么苦难的地方？我甚至愿意为你舍命，还有什么地方不能去的？但是主却对彼得说，你要三次不认我。所以因为耶稣对门徒讲，他要离开他们，而且他们不能到他那里去，所以门徒心里面就很忧愁。又因为耶稣对彼得说，你要三次不认我，所以彼得心里面就更忧愁。那么这一个忧愁呢，也含有着困惑的意思，就是不明白主要往哪里去呢？他们很困惑，他们不明白。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耶稣告诉他们，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就是预备一个家，预备好了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意思就是说，我现在要离开你们一段时间，那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必再来，这句话很显然是指着耶稣的第二次降临。主必再来，也就是主必复临，主必再临。那么学科里面告诉我们，耶稣的这一个应许的信心的基础是什么？许多人会说这是圣经预言的应验，就是我们看到了有关于耶稣复临之前的种种预兆的应验，我们就知道耶稣一定会再来。但是在这个地方，耶稣告诉我们的他必再来的话，这一个信心的基础呢，并不是建立在圣经预言的应验上。因为这里面的话在原文呢，它不是未来式，而是现在式，就是现在是真的，不是说等到未来应验了才是真的，它现在就是真的。那为什么说它现在就是真的呢？就是说为什么耶稣说我必再来这句话它现在就是真的呢？因为这句话的可靠性，这句话的应许呢，是建立在耶稣本身。因为这句话是耶稣讲的，所以我们可以完全的相信。所以这句话的可靠性呢，是建立在耶稣本身，是因为它是耶稣讲的，仅此而已。它不是建立在等到预言应验了我们才相信，不是的。它不是未来式，而是现在式，就是现在就能确定的。今天我们的信心呢，必须要回归到耶稣本身的身上，而不需要任何外在的凭据。那为什么上帝还给我们很多外在的凭据呢？上帝之所以给我们很多外在的凭据，是因为我们刚开始的信心还不够坚定，是因为我们刚开始还不认识这一位上帝。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呢，上帝会给我们很多外在的凭据，让我们去信任他，去相信他。但是当我们认识了他，当我们看到了他，明白了真理之后，我们就不应该把我们的信心再建立在外在的凭据上，而是单单建立在上帝本身之上。因为这句话是上帝说的，所以我们可以完全相信，不需要任何外在的证据。因为这句话是主耶稣说的，所以我们可以完全相信，不需要任何的外在的证据。所以关于这一个方面的真理啊，是特别重要的。弟兄姊妹，我们必须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耶稣本人的身上。耶稣说他再来，那么他一定会再来，不需要任何外在的凭据来证明，不需要的。就好像小朋友非常信任他的父母一样，小朋友说，我的妈妈一定不会骗我，因为这句话是我的妈妈讲的，我的妈妈一定不会骗我。为什么？因为他完全相信他妈妈本人。那么他为什么会相信他妈妈本人呢？因为从小到大，他妈妈从来没有骗过他一次，所以他的妈妈呢，已经把信任、相信建立在了他孩子的心中，所以他的孩子呢，从此以后啊，就完完全全的相信他的妈妈，是根据以前的凭据来相信他妈妈的为人，但现在不需要凭据了，刚开始需要凭据，对吧？那么以后呢，就不需要凭据了，现在不需要外在的凭据了。那么同样，我们也是一样，刚开始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的信心不够，因为我们刚开始还不认识上帝，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呢，上帝会给我们很多外在的凭据。但是现在我们不需要凭据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是信实的，所以现在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上帝本身的身上，不是建立在外在的凭据上。我们来看学科下面的问答题。 关于基督再来的确定性，十字架教导了我们什么？若没有第二次降临，耶稣的死在第一次降临时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呢？也就是说，如果耶稣不第二次再来的话，那么耶稣他第一次降临为我们而死还有什么益处呢？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再来的确定性，那么十字架的道理教导了我们什么？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耶稣他不第二次再来的话，那么他第一次的死亡就毫无价值，就等于是白死了。所以弟兄姊妹，要使耶稣在地上所承受的痛苦有价值，那么他一定会第二次再来，来拯救那些信他的人，就是拯救那些他宝血流出来所救赎的人。如果耶稣不来拯救我们，不来救赎我们，那么他第一次的死亡就没有价值，就是白白死了。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非常肯定的答案，就是耶稣第一次的死亡是为他第二次的再来留下了确定性的证据，他第一次的死亡就坚定了他第二次的再来。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因着耶稣的第一次死亡，我们很确定他第二次肯定会再来，要使他的死亡有功效有价值。那么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耶稣他的的确确为我们而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耶稣被钉十字架乃是事实，同样他第二次的再来也是事实。这是星期一的部分，下面我们再分享星期二的部分。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看圣经在约翰福音第14章，我们从第5节读起，读到第11节。约翰福音第14章第5节，圣经告诉我们，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既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首先是多马对耶稣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按人的逻辑呢，的确是这样，我们都不知道主你往哪里去，我们怎么知道是哪条路呢？但是耶稣对多马说，我就是道路，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耶稣要往父那里去，因为他说他就是道路，并且往父那里去。所以耶稣很清楚地就告诉我们他往父那里去，而且他是往父那里去的唯一的道路。耶稣就是道路，耶稣不但给我们开辟了这条道路，他本身就是道路。那么这个道路是什么？就是耶稣的身体。我们只有通过耶稣的死亡、复活和升天，我们才能到父那里去。也就是说，我们只有借着耶稣本身，我们才能到父那里去，完全的接受耶稣为我们而死的功劳，我们才能罪恶得蒙赦免，得称为义。我们只有靠赖耶稣为我们代求的恩典，我们才能够成为圣洁。一个是称义，一个是成圣。从称义的起点，弟兄姊妹，称义是起点，从称义的起点走到成义的终点，那么这整个道路啊，都是耶稣基督。我们只有透过耶稣，我们才可以称义，我们也只有透过耶稣，我们才能够成圣。 除此之外再也没有道路。这是通天之路的唯一的一条路，而且是一条窄路。那么这个时候呢，另一个门徒就是腓力啊，对主说，主啊，你将父显给我们看了，我们就知足了。所以腓力请求一个非常大胆的一个请求，就是将父显给他们看。但是耶稣却非常失望，因为门徒跟随他们三年半之久。耶稣对腓力说，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正如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里面告诉我们的，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那么学科里面告诉我们，独生子就是独一无二的上帝，只有独一无二的上帝才能够将上帝表明出来，只有上帝能够显明上帝。所以在约翰福音的一开篇就告诉我们，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道成了肉身，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就是说，只有道成肉身的上帝才能够将天父上帝表明出来，只有道才能显明上帝。所以道是什么意思啊？太初有道，道是什么意思呢？道就是上帝意念的宣示者。这段话是出自预言之灵历代愿望的第一章。道意思就是上帝意念的宣示者，只有道能够表明上帝。圣经是上帝的道，只不过呢，圣经是写成的道。那么耶稣也是上帝的道，但是耶稣呢是活的道。所以我们透过耶稣的生平，那么我们就能够认识到这一位我们看不见的上帝。所以耶稣被称为是上帝在肉身显现，也被称为是看得见的上帝。透过这一位看得见的上帝，我们可以认识那一位看不见的上帝。因为耶稣告诉我们，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弟兄姊妹，你相信不相信？基督在父里面，父在基督里面。我们看见的主就是看见了父。耶稣是唯一的道路，我们只有透过耶稣，我们才能够认识这一位看不见的天父上帝。好，我们来看下面的问答题。他说，为什么明白耶稣正是我们今生关于父上帝最好的启示一事，是如此令人欣慰？我们能够透过耶稣来认识上帝，这是我们今生在世上的时候所能够认识上帝的最好的方式。我们今天还在世上的时候，我们不能够面对面看见上帝，所以因此我们对上帝的认识的最好的方式就是透过耶稣的生平。那为什么这个真理是如此令我们欣慰呢？当然令我们欣慰，我们透过耶稣，我们看到了上帝就是爱，他为我们而死在十字架上，凡来求耶稣的，耶稣从来没有拒绝一个。耶稣爱罪人，但是他恨罪恶，这就是我们的天父。他爱我们，但是他恨罪，甚至耶稣为我们流泪，他是多么的关心我们，体恤我们，这正是我们的天父上帝。所以这一个真理是多么的令我们欣慰。当然还有其他很多，我们大家可以自己去思考去分享。这一个是星期二，后面星期三，我就是真理，耶稣就是真理。星期三和星期四都是在讲述真理，只不过星期三讲的是耶稣是真理，星期四讲的是圣经为耶稣做见证，也就是说圣经为真理做见证，圣经本身就是真理。真理和真理是相连一起，它本来就是一块，本来就是一身，本来就是一个。所以耶稣和圣经是能够相连在一起，因为 耶稣就是真理，而圣经也是真理，所以圣经为耶稣做见证。先看星期三，耶稣说我就是真理。那么九个里面也告诉我们，耶稣是真理乃是约翰福音的主题之一，因为约翰福音一直在强调这一个概念，耶稣就是真理。耶稣不单单教导我们真理，不单单把真理带给我们，而是他本身就是真理，他是真理本身。那么与之相比的就是魔鬼，魔鬼是虚谎，而耶稣是真理。那么耶稣是光，与之相比的是黑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耶稣就是真理。什么是真理？真理就意味着他永不改变，在他永远都是，他昨日是，今日是，明日是。所以他宣称自己为我是，我是自有永有的。约翰福音里面一共耶稣七个宣称我是，我是就是实实在在，这也是耶稣经常讲话的语气，就是我实在地或者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所以我们的耶稣他是自有永有的，他是永不改变的，他昨日是，今日是，永远都是，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从亘古到现在再到永恒的未来，他都永远不改变，他都永远在那里永恒不变。因为我们知道真理是经得起推敲的，真理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无论经过了多少的岁月，真理呢它都是不变的。但是我们却看到世界上呢，他们有一种学问叫做没有绝对真理，只有相对真理。这一个是什么？这一个是属世的科学，属世的经验。因为他们不认识神，他们不认识上帝，所以他们就认为没有永恒不变的东西，一切东西都在发生改变。这一个是世上的学科，但是耶稣却告诉我们他就是真理，他永恒不变，他是真理，他是绝对真理。他的话是实在的，他的话是实实在在的，他的话就是是。所以在我们这一个世界上呢，你如果想明白正确的科学，正确的知识，那么你就必须要认识上帝。因为真知识、真科学、真智慧都在耶稣基督那里，它是一切科学、一切知识的根基，也叫磐石。正如耶稣告诉我们，天地都改变，他的话永不改变。好，后面星期四的部分，圣经与真理。在约翰福音第五章39节里面告诉我们，你们查考圣经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圣经为耶稣做见证，耶稣就是真理，那么圣经也是真理，所以真理为真理做见证。圣经之所以是真理，乃是因为圣经乃是上帝所默示的，圣经的根基在上帝，而耶稣就是上帝，所以圣经乃是为耶稣做见证。正如耶稣说，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那么耶稣复活之后啊，他也同样的以圣经来向门徒讲明他的身份，讲明弥赛亚真正的使命，以圣经来为他做见证。那么耶稣升天之后呢，使徒们也同样是以圣经来见证这一位复活的主。所以弟兄姊妹，圣经乃是真理，圣经为耶稣做见证。在学科里面告诉我们，圣经不是科学的教科书，其中没有解释原子如何分裂或脑部手术如何进行，但它有更重要的作用，就是圣经它提供了真科学、真知识，它提供了真理，万古磐石永不改变的话。所以我们要明白真科学，我们就要先明白圣经。 今天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科学家，有很多的地质学家、历史学家等等，他们都是以圣经来作为根基。圣经给他们提供了很多的伟大的科学的发明和发现。所以有很多科学家，他们都是因为圣经而获得成功的身份，因为他们的研究是建立在圣经的指导之上。圣经说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那么方舟就一定停在亚拉腊山上。那么考古学家只要把他们的信心建立在圣经上，那么一定就能够有所发现。那么同样对于地质学家来讲，圣经告诉我们有洪水毁灭世界，整个大地啊，都因为洪水的毁灭而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那么透过这一个真理呢，地质学家他们就能够发现真正的知识。那么历史学家也是一样，透过圣经所提供的世界历史，他们就能够发现真正的历史是什么。当然圣经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太多了。圣经乃是一切真科学的基础，但是弟兄姊妹，圣经并不是要提供这些，这些内容呢，在圣经里面都是微不足道的事情。圣经需要真正提供的核心乃是认识上帝，因为这乃是永生，让我们认识到上帝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也让我们认识到我们这个世界的起源，以及罪的起源，死亡是从哪里来，以及人类如何才能够永远不死，如何才能够脱离罪，胜过罪，如何才可以获得永生，这才是圣经所给我们的核心，这才是更重要更有价值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一切真科学都指向了上帝。那么贯穿整本圣经的乃是救恩的科学，整本圣经都在讲述上帝救赎人类的故事，而这个故事的中心点又在于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所以呢，整本圣经都是在告诉我们一个关于救恩的科学，我们如何才能够称义，我们如何才能够成圣，我们如何才能够得救，这一切乃是救恩的科学，我们需要去学习，我们才能够明白。好，我们来看学科的问答题。他说，圣经中有哪些真理乃是科学即使在理论上也无法教导我们的呢？我们可以来想一想，圣经里面有哪些真理啊，是科学即使在理论上也不能够证实，也不能提供证据，不能教导我们的。我们可以看一看星期五进修资料的这一个部分，星期五讨论问题第一题，他说，在课堂上讨论你对周四最后一个问题的答案，圣经教导的哪些重要真理是我们即使是在原则上都无法从科学中学到的，比如十字架、复活或者基督复临，还有哪些重要的圣经真理必须启示给我们，否则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呢？这里面学科列举了三个点，就是一个十字架，一个复活，一个基督复临。科学能够解释吗？很显然不能。科学能够解释耶稣为什么钉十字架吗？就是科学能够解释神竟然甘愿成为人，甚至为犯罪的肮脏的人类洗脚，甚至为我们的罪甘愿钉死。弟兄姊妹，科学能够解释吗？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保罗谈到，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在那不信的人为愚拙，他们不能领会的，他们不能解释的，他们看为愚拙的。科学能够解释复活吗？是身体里面哪一个分子或者细胞，身体里面哪一个元素产生了什么反应而导致人复活了？科学能够解释复活的原理吗？解释不了的。 科学能够解释耶稣再来吗？也解释不了的。科学能够解释太阳停住一日之久，日晷向后退15度吗？科学能够解释洪水吗？科学能够解释耶稣行了很多神迹吗？解释不了的。为什么解释不了呢？因为科学所研究的乃是自然规律，就是自然原理，而圣经所提供的这些乃是超自然原理，它不在自然原理范围内，也被称为神迹。神迹，神迹就是不能够用常理来衡量，不能够以现有的自然规律来衡量，因为神迹的力量是超越自然力量的，只能够以神的作为来衡量，就是以神的话。我们只有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神的话语之上，而不是建立在科学上。所以弟兄姊妹，若不是圣经把这些告诉我们，我们能够知道吗？我们永远也不知道。圣经是真理，圣经乃是一切真科学的基本。耶稣就是真理，耶稣被称为上帝之道，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这乃是真理，是超自然真理。耶稣就是真理，他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这个真理就是神爱世人，这个真理就是神是永恒不变，这个真理就是神有大能，能够拯救我们脱离罪恶，进入永生。神是真理，他永远都在那里，他永恒不变。这是今天我们所分享的第10课的学课，道路真理生命。愿主帮助我们，使我们透过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能够到父那里去，使我们的信心也能够单单的建立在耶稣身上，而不是建立在外在的凭据上。也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把我们的学习分享出去，邀请别人来参与我们的学习，做一个分享者，做一个传福音的人。因为有你的帮助，那么福音能够更广的传开。那么弟兄姊妹也能够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有任何的问题呢，也都可以在公众号的下方留言，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网站的下方留言。那么公众号的右下角，也希望弟兄姊妹能够点亮，一个是赞，一个是再看，把这两个呢给它点亮，就是公众号的右下角点亮赞和再看，能够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我们的文章。那么公众号呢需要加入星标，因为只有星标之后呢才能够更好的接收公众号的信息。好，愿上帝赐福给大家。我们最后呢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救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主的恩典，主啊，你凡是给我们留下的榜样，让我们照着你所行的去行，使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有福的人，让我们能够效学主你的谦卑温柔和顺从，除去我们的骄傲自大，除去我们的刚硬的心，使我们不依从我们的意思，单单顺从上帝的旨意。主你也应许我们必定要再来，也求主赐给我们这样的信心，能够完全的把握住，相信主你一定会再来，并且主啊，我们也相信你很快就会再来，因为各样的预兆已显明你来的日子近了，你正在门口了。让我们今天不再贪爱世界，让我们今天追求你的国和你的义，让我们今天能够趁着现在不多的恩典时期，能够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依靠圣灵的帮助，能够放弃罪恶，能够立志行善，学习行善，养成一个圣洁的品格，不再犯罪。感谢主，赞美主的恩典，一切荣耀都归给天父。这样祷告不配，都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